好，阿弥陀佛，这堂课继续讲第一百首，就七十五页一百首。好，我还没有讲完，刚才讲禅静密，禅宗是从心地法门下，其实净土也是。净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看幻灯片。净土《观无量寿经》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净土之所以殊胜啊，它是因为就用这颗凡夫心去念佛号，仰仗佛的万德洪明加持，把凡夫心转变成为佛心，这是它殊胜的地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请大家专心听哈，这一段你抄不抄没关系，用心听。在净土宗里面，阿弥陀经讲：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请问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那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它分为无量光、无量寿。光代表智慧，寿代表寿命，也是福报。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它叫阿弥陀佛。那请问阿弥陀佛光明照不照我们娑婆世界呢？照。照不照华藏讲堂呢？照不照你的头顶呢？照。好，那也就是说，所以在日本人呢，有一部分佛像，很抱歉，我真的是没有投影机，不然我有很多图片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人照了一幅佛像，叫做山岳阿弥陀，山，山水的山，月，这是穿越的月，就是依这个经文说，阿弥陀佛照十方国没有障碍。在大阿弥陀经里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超越铁围山一切的山，所以阿弥陀佛是从山里面呢这个而升起的，所以表示阿弥陀佛的光明是可以穿破所有一切的这个障碍的，所以他阿弥陀佛他从山里面而升起，非常大，两个菩萨观音世智，所以它叫山岳阿弥陀啊，这是日本的国宝。那这个还有一个对我们修行很重要很重要的提示，下一张幻灯片。我要供养大家，你真正念佛的人，不但嘴巴念佛，你还要观想，嘿，观想，这段可以抄起来，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我刚才说过，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所以他照十方无所障碍。换句话说，他照我们这个世界啊，也照我们的头顶啊。那请问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是不是也在阿弥陀佛的佛光下摄受着呢？答案是是的。可是我们这个世界有清净跟不清净啊。一般人念佛的人就觉得，我念佛一定要清净的才是佛菩萨现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不清净的也是佛菩萨变的。你的这一生好跟不好啊，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来考验你的道业的。很多人念佛，他只是压忍啊，我这辈子为什么这么拍秒？遇到好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可是呢，哎，就把佛菩萨丢了。遇到不好的时候，他就呢会呢抱怨佛菩萨，说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没有保佑他。其实这样的想法还非常的粗浅。你真的了解阿弥陀佛法身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的话，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好跟不好啊，其实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你的这一生啊，你应该转念头，真正的念佛人，念佛得力的人，他碰到好的，他也说这是阿弥陀佛来考验我。碰到不好的，你吃苦让人家侮辱打骂，你也要想这是阿弥陀佛来考验你，成就你忍辱波罗蜜的。阿弥陀佛不是弥陀经不是讲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去极乐世界，的确要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那你这一生除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你不要认为行菩萨道一切都顺利耶。这个娑婆世界本来叫做五浊恶世，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恶缘。我们世间话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请问逆缘呢？讲到它究竟处，它本质也是空性的。 但是假如你会用心的话，逆缘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他真正，我可以告诉你，真正他是阿弥陀佛变化来成就你的。这种有点像禅宗，我们禅宗要做蒲团，层层脱落，把你所有习气一层一层剥。你现在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十方诸佛都要赞叹你，不管你是上中下辈往生，你不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才能去吗？那为什么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就退了道心呢？为什么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就不相信佛菩萨呢？我可以真诚跟各位说，我这辈子出家，我不打妄语，我出家的我梦过地藏菩萨现比丘身来度我，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西方三圣。我常常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在医院帮人家皈依或是做很多事情，人家念的都比我有感应，可是啊，我从来对西方极乐世界我从不怀疑，我从来不会退道心。为什么？或许阿弥陀佛想啊，因为呢我还是个乖宝宝吧，自己可以独立的，很多众生还需要他度。当然因缘成熟的时候，佛菩萨一定会现身，对不对？很多人碰到逆境了他就退道心了，他说哎呀，念了二三十年的阿弥陀佛净土其实都骗人的。错，不要这样想，要问自己，是不是顺境的时候你觉得好，可是逆境的时候你还是排斥啊。所以换句话说，你嘴巴虽然念佛，其实你内心里啊，贪嗔痴还是在浮动的，你没有察觉。甚至呢，好的东西你执着，坏的东西你还排斥，事实上你真正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无量光，什么叫无量寿。所以我也供养各位，我自己也是凡夫，有情众生，我不出家在家我都吃过很多很多苦，但是遇到苦的时候我跌倒了我会爬得起来。为什么？我的座右铭就是这一句，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我既然发愿我这辈子一定要出轮回去西方极乐世界，好的坏的我都相信是阿弥陀佛来成就我的。有人会说哎，你这是心理学上自我安慰。不，这是真的。因为你不知道弥陀的法身，所有诸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我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众生心都在弥陀的一念心中啊。你不能体会是因为你还没证悟到那个境界。所以像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清净法身是每一个佛都有清净法身，你自己也有清净法身，你只是呢没有真实的信，没有真实的愿。你嘴巴虽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你内心碰到境界来的时候还不是先去把杯，还不是先去看一下八字，对不对？你觉得阿弥陀佛并不如一个算命师啊，是不是这样？我想大家都笑了啊，不过知道的话下次就要改啊。所以你要知道，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很不容易，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学众，那不是嘴巴讲。境界来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皈依佛法身。假如不管你是病重或是业力或是魔障现前，你能够置生死于度外，相信佛的力量一定大于魔。当然讲到究竟处，佛跟魔是不二，我们不要讲那么高，因为呢大家境界没那么高，你也不受用。但是你要心里想，我置生死于度外，我什么都舍了，我只相信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我跟你讲，一刹那之间，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现在你面前了，你就看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莲池海会佛菩萨呢放光加持你，那就恭喜你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从法义上来，从实修上来。好，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出了门，从今天晚上讲完经十点以后，碰到境界要想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这样会训练你的心啊。碰到境界的时候，你不会像唯识里面讲都是五识八六识，都是我执妄想虚妄分别，你一直在境界上能打转，其实错了。境界是虚妄，是无量法，你怎么打转都在轮回的。真正学佛的人他差别在哪里呢？碰到境界的时候，他是不管境界，反过来看自己的念头，观自己的心，对不对？你观自己的心，你才能净化你的心啊，否则你生生世世是没有办法出轮回的。 所以你应该观。真正念佛人希望大家要深入经论，你才能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继续念。但是你要把你念佛的功夫提升的话，第一个要破除分别心。怎么破除分别心？观一切外面好坏善恶是非真假，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成就来成就我的道业的。那这样子呢，你的心就不会责备别人，你就会要求自己，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做到印光大师讲的，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他就是做到这样的境界，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好，希望大家用心用心体会啊。我这个人从来不会留一手的，我和盘托出，把我体会到的都供养大家。接下来再看下面。好，所以净土事实上念佛也是念你的心嘛。好，接下来下面一个，命中也是如此。很多我上次说过，汉地的人都希望学大圆满法、大手印，其实他不知道最高密宗的境界，以若那红教若那祖师说，其实密宗的境界就是大圆满的境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那什么是密最高的境界呢？密宗讲，一切的境界都是上师本尊护法所变现的坛城。好，我解释一下，上师是你拜的这个传承的上师，不管是红白黄花，比方说假如是黄教的话，你皈依达赖喇嘛，这个系统上师就是达赖喇嘛。你的本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或文殊师利菩萨，你的护法大部分他们修马哈嘎拉二臂四臂六臂黑色白色，其实不管马哈嘎拉是什么银矿，其实告诉各位，马哈嘎拉就是呢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实大悲观世音菩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在十方佛国土里，显教密教各宗各派里面呢，大悲愿力最大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他就是普贤行愿品讲，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啊。观音菩萨代表一切诸佛的大悲心，所以你念六字大明咒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德，因为它是一切诸佛大悲心的心髓。那护法佛门，当然佛度一切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是平等的，但是众生本身他贪嗔痴的习性还是非常的狡猾的，所以就像地藏经讲，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啊。有些众生在学佛法当中还是会破坏佛教的，那佛菩萨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在西藏的密宗里面他很重视，这叫三根本啊。所以你一定要有护法。我曾经问过西藏的上师，我说难道佛菩萨不能护法吗？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专门的护法呢？啊，他们解释的大家可以做参考，护法是从世俗地进入到圣义地的桥梁。我再讲一遍，世俗地到圣义地的桥梁。其实护法也是佛菩萨化现的，护法有两类，第一个叫做佛菩萨化现的这个作为清，就是应该讲说圣义地的护法，就是佛菩萨，像观音菩萨他可以现，比如说马头鹰王啊，他也是护法，玛哈嘎拉也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我们中国有没有这个七月的时候浇面大士，有没有鬼王，其实也是观音的化身啊，就是因为缓音王化身观音菩萨要度阿难尊者，所以才会有堰口啊跟盂兰盆法会啊，其实都是观音的化现，这是指叫圣义的护法。另外一个叫世俗的护法，就是他的确是天上的天界天神，他有大福报大功德力，但他心中的确还有贪嗔痴，但是他在佛智者在世的时候，或是遇到佛菩萨呢，后来皈依佛门，发愿做佛教的护法，所以护法是等同于佛教的警察。比方说谁？伽蓝菩萨、关公。关公本身是道教，在中国唐朝的时候遇到智者大师，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还我头来，我再讲一遍，可能有人不知道。 他就是关刀嘛，杀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他每天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他呢死掉的时候，他就变幽冥界的鬼神众生在漂浮着。后来呢，他有缘遇到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智者大师入定。那当然智者大师是有大成就有神通的人，看到他他就求智者大师说，我非常苦啊，你可不可以救我。他就跪在智者大师面前忏悔，他发愿要皈依三宝。结果智者大师就问他，你砍下了这么多，你常常在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请问被你关刀下砍下的所有那些众生跟谁去要还我头来呢？哎呀，他一听到就泪流满面。当然他有善根，智者大师有智慧，然后就为他受三皈依，受菩萨戒，所以他就发愿变佛门的护法。所以从唐朝以后，中国的寺庙才有韦陀菩萨跟伽蓝菩萨。韦陀菩萨有经典根据，伽蓝菩萨事实上是中国道家而得度入佛门的。印度里面没有伽蓝菩萨，你去问西藏，他们根本不知道伽蓝菩萨的。但是他们知道韦陀菩萨，因为韦陀菩萨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说，这位大菩萨他发愿在贤劫千佛最后一尊成佛，他护持贤劫千佛一切的正法。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假如你在魔障上，在修道上真正会有障碍，你除了可以供观音跟地藏菩萨之外，你也可以专门拜韦陀菩萨。嗯，因为韦陀菩萨他的愿力就是护持你的戒定慧，护持你的道业。所以西藏认为护法是让你沟通上师跟本尊之间的桥梁，也是沟通世俗地到圣义地的桥梁。那这上师本尊护法叫三根本，所以他传你一个法的时候一定都是这样三根本。好，随便比喻哈，比喻比方说，假如你修第大宝法王甘玛嘎举的法，那你的上师就是大宝法王，那本尊呢，他可能传你观音法四臂观音，那护法就可能传你是玛哈嘎拉，这叫一体三根本。那你要知道上师本尊护法哈，不是像基督教讲的所谓三位一体啊，不是这样，不可以这样的解释，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空性的，这是佛教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那真正修密的人，什么是密乘的根境呢？就是你相信你的身就是佛，你的身体就是坛城，那一切的音声是佛菩萨的化现，一切的人是佛菩萨的化现，一切的人事物，你现在所居的这个世界就是本尊的净土。当然这个境界很高。好，那假如你专修六字大明咒，你 Om Mani Padme Hum， 你观想，对不对？一切的人都是四臂观音。其实这跟念阿弥陀佛一样啊，你念阿弥陀佛打佛七，假如你有经验打到非常欢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就算你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你会看每一个人都像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有你的心变的。密宗也是讲啊，你修四臂观音法，你看一切的众生啊，都有大悲的自信观音嘛，知道吗？你不会只是像凡夫来讲啊，他是男的，这是女的，这个很丑，那个很漂亮，这个是中国人，这个是外国人，你不会看表象，你会看到他的本体。每一个众生都有自信的大悲观音，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观想一切的声音颜色境界人事物都是他所变现的境界，所以西藏叫做坛城。坛城就事实上就是净土的意思，把净土画成这个图案啊。假如你有经验去看一些 VCD 或是去西藏或是印度或尼泊尔，你看啊，真正的坛城是这样。举一个例子，莲花生大事件的这个桑耶寺在印度，它就是一个护城河，上面有东西南北门，门上面有宫殿，这样一层一层的。假如你在虚空当中往下看的话，你就是看到一个圆方的三角的，其实这就是坛城。所以啊，注意听，西藏人怎么样证实自己证到见到本尊呢？有两个方法。假如你现在六字大明咒真正呢你成就的话，是四臂观音会亲自现前放光为你说法。好，这跟中国的念佛三昧定中见佛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可能呢，你是会见到四臂观音的坛城整个都现在你面前。 所以西藏人为什么要用画坛城、画炭卡画在那边，其实就是让他禅修的所缘境啊。所以啊，所以归结一下，禅宗讲一切都是清净的法身，净土中你念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一切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密乘呢，一切都是讲上师本尊护法所变现的境界，境界的坛城。所以禅净密到最后是 一样的境界啊，但是上手的地方有些是不同的。怎么不同呢？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因为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多讲了一些。哦，对不起，不是这一张。好，没关系，哎，没关系。好，请看下面。好，我们这里一百四颂就讲到这里，我们看101，请你准备《法华经》的那个三界如火灾。好，看101颂：如我欲去苦，然蒙佛家披，闭门不放行，云何反嗔痞？他说，就好像我要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房屋，欲就进入啊，去就是去向一个很痛苦、很危险的房屋。可是啊，因为我宿世的善根，我发过菩提心，所以蒙着诸佛菩萨的护念跟加持。结果呢，因为诸佛菩萨加持，所以他的这个门呢就关着不放，不放我，让我进去受苦。那为什么我要反过来来嗔恨这个鄙？这里的鄙就是指关门的人。好，这是这首偈颂，连着前一首偈颂，就是说我们目的是要追求自己跟一切众生的解脱，我们不需要任何世俗的名利跟恭敬的束缚。今天我们碰到人家磨练我们，那我们呢应该感恩他，因为呢他把我们很多的这个他名闻利养的心啊，一层一层都的这个剥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反过这些来磨练你的人呢？譬如说，我现在呢好像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指《法华经》讲的三界如火宅。对不起，你找另外一张，我刚才跟你说放错，三界如火灾，法华经，好，对不起哈，今天太讲太精彩了，所以幻灯片我自己有点放错，上来一点。法华经譬喻品里面说，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好，在法华经里譬喻是说，释迦牟尼佛要救度我们这些众生啊，其实我们这些众生很顽皮的，我们呢就喜欢在一个房间里面玩啊。那事实上这个房子外面呢都已经充满了火，已经火灾了。那佛陀告诉我们，哎呀，这个火啊很危险啊，会烧到你啊，赶快出来吧。结果这个小朋友呢都还是不出来，还在里面玩。最后佛就骗他说，啊，那这样了，你赶快出来吧，我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要给你，羊车、鹿车、大白牛车，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奇珍异宝，你赶快出来我就给你。那这些小朋友听到爸爸照顾这样喊，那就匆匆忙忙都跑出来。一跑出来那一刹那之间呢，那个火灾砰起来就倒了。这时候佛就说，哎呀，还好你跑出来了。结果那时候他就小朋友跟爸爸说，你不是跟我答应要给我羊车吗？鹿车、大白牛车。羊跟鹿啊比较小，印度的文化里面是认为大白牛是最尊贵的，所以它是譬喻。那这个爸爸呢就很高兴说，其实我财富无量啊，我不用给你羊车跟牛车，我通通给你大白牛车吧。然后每个小朋友呢就坐得非常高兴，坐在大白牛车上呢就到处玩，因为这个玩呢他就可以去游历十方世界的佛国土。这是在《法华经》里譬喻品里面讲。这个譬喻是什么？房子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这些小朋友就是在座我们各位，包含着我，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里面玩，我们也尝过甜头，我们也吃过苦，我们也很高兴过，我们也流了很多不必要的眼泪。可是佛啊，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是觉悟的人，他叫我们赶快出去，我们就是不愿意啊，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执着这六道轮回啊，我们放不下， 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可是呢，佛想尽办法劝我们出去，不管是你是修法华经好了，一乘法，或是念净土求生佛国土，其实它都是譬喻让我们众生出这个六道轮回。那这个大白牛车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当中都有向佛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因缘。所以佛陀最后说了很长的偈颂，就说三界真的是没有一刻安定的，犹如一个火灾呀，对不对？那众苦呢是充满，这里众苦包含身苦、心苦，所有的苦，八苦交煎，甚可怖畏，是很恐怖的。可是我们众生哦，却不常常察觉。哪时候你可以察觉呢？常念佛，常修止观，常常修无常想、无常观，或是修不净观，你会感受到真的生命很苦的。所以有些人他念佛的时候会放声大哭，或是泪流满面，那恭喜你，那是善根发露。但是不要常常哭啊，哭太久也变得很麻烦。在楞严经里讲，哭太多这叫悲魔，悲心过度也是容易着魔的。另外一个就是呢，你可能在诵经的时候或听经会法喜充满，身心清凉，那也是善根发露。不过呢，要常常放在心里，就是说其实生命真的很短，一口气不来哦，真的呢你又不知道到哪里去轮回了，所以应该勇猛精进。好，请看下面102首。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偈颂，就是说我们真正发心要修行的话，你要修福修慧是会遇到障碍的。这个障碍有两类，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内的是你过去贪嗔痴的烦恼跟人家结恶缘，外的障碍是包含着说外在的环境，不满你的愿，食衣住行你有求都不能，求不得苦，或是呢你跟人家结的这个人家冤亲债主，怨憎会苦。假如你碰到你真的已经发心了，也忏悔了，勇猛精进，可是你发觉人家还是障碍你的话，你也要能忍而不生嗔心，这个很难啊。下一类请看102首。畏敌能丈夫啊，称敌亦非当，难行莫甚忍，云何不忍也？为就如果说有人就会反问啊，就会跟齐天菩萨辩论说，那假如仇敌会障碍我修我的修集，就修福修慧的话，可是这样子讲话对吗？不一定对，因为假如这样是对的话，你因此而对他嗔恨的话，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所以齐天菩萨回答说，嗔敌亦非当啊，只要你起嗔心，对别人有嗔心，这样就不对的。为什么呢？他说难行莫甚忍，莫甚忍就是说没有一个比忍辱还更难的，换句话说没有一样的修行是比修忍辱波罗蜜这么难。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其实入菩萨行好，请你翻开目录好了，对不起，请你翻开目录第七页看目次。我们入菩萨行讲很久，从5月8号讲到现在你看一下第六品安忍品，你可以回去自己统计。第四品不放逸有48颂，第五品有109颂护正念正知，安忍品有134颂。我很希望我今天能讲完，我尽量讲不完下次把它讲完。忍辱是最难修的，所以齐天菩萨放134颂。下一次忍辱讲完，我们讲精进有76颂。还有一个最难的是智慧，智慧最难修般若波罗蜜，所以第八品有187颂。你自己可以回去写。对不起，静虑很难，是讲禅定，对不起我讲太快。禅定也是很难修的，所以他讲了很多的四念处、不净观、九住心通通都会包含在这里面。然后智慧品也很难修，所以要167颂。回向文是很短，换句话说你看忍辱是在六度波罗蜜里面，你布施很容易做，持戒你只要要求自己也能做，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不吃饭不睡觉你勇猛精进都可以。可是 不施持戒忍辱，你会发现不施持戒忍辱精进，对不对？大部分都还是控制在自己。最难修的是什么？忍辱波罗蜜。因为忍辱是什么？都是人家骂你啊。境界来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能控制的，你没有神通的话你是关不了因缘的哈。所以吉天菩萨在忍辱的偈颂里面他讲得非常长哈，各位要知道他有他很深的苦心。所以再翻回来102颂，他就是说难行里面啊，从上士布施到这个忍辱最难的是忍，因为忍以后你才能够入定。所以没有一样的功德是比忍辱波罗蜜更殊胜的，换句话说忍辱最难修。那既然忍辱的功德这么大，那为什么我们不云何不忍耶？为什么我们不坚持的忍耐下去呢？那忍辱有什么好处呢？忍辱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大智度论的忍辱波罗蜜品。简单的讲，忍辱第一个对治你的嗔心，第二个训练你的心如如不动，不受境界影响。第三，常常忍的人他就不会横眉竖眼，忍辱会得相好庄严的果报。所以有些人啊，相貌庄严是因为他能忍啊，忍了以后还要消化，忍了以后若不消化不学般若的话，所以忍辱还要般若波罗蜜。你忍若不消化的话，那就会像呢 volcano 火山会爆发的，那爆发起来呢嗔心是更重，毁掉的东西就更多。最后忍为什么在六度很重要？因为忍是禅定的前方便，所以你要修禅定的人，你定功不好，你要先从忍耐开始学。忍久了你做事就会一心一意，好，一向一心一意。所以这里讲说难行没有比忍辱的功德能够更殊胜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忍呢？人生也那么短，你忍可以得那么多功德，当然那是值得去做的。好，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我常常举佛陀过去是的，对不对？忍辱仙人啊，隔离王要杀他，他就是能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法华经有说，他跟阿难过去在空王佛，就无量劫无量劫之间，空王佛两个是同门师兄弟。然后呢阿难也发大愿，他也发大愿，可是阿难生生世世多闻第一，就是他听很多经他也会讲，但是呢他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比较低。可是呢释迦牟尼佛说，我虽然跟阿难同为这个师兄弟，可是我多生多劫也忍辱这个勇猛精进，我常行精进。这里的精进是指什么呢？第一个忍辱，第二个净化身心。释迦牟尼佛不但广学一切教法，他在调伏自己贪嗔之上比别人更用心，净化身心的功德力更强。所以你看无量劫他可以超过弥勒菩萨，连阿难呢当侍者的时候他就已经生成佛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伟大的地方。所以各位你读弥陀经啊，有没有十方一切诸佛亦赞叹释迦牟尼佛于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在五浊恶世要成佛是很难的。第二个为一切众生说这个难性的净土法门是更难的。所以能够发愿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这个菩萨啊，那愿力要很大，功德力要很强。经论里面也有写，我知道88佛有，还有呢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发愿将来就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还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地藏王菩萨发愿在五浊恶世成佛。好，所以要发这个愿又继续做，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去了解说，所以佛陀说，他说阿难多闻第一，可是我常行精进，所以我比他更快成佛。注意哈，这个故事不能理解说啊，那多闻就不重要，错，佛也生生世世闻一切法啊，佛常常不是为了一句一句也舍身喂虎吗？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说，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成佛哈，比别的佛出圣先成佛，贤劫第四尊佛，其实他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我出家越多年以后，我越感觉啊，真的释迦牟尼佛真的非常了不起。 若他不是在这五浊恶世讲经说法，我们众生啊，只有无量劫的继续去轮回的。第一，他忍辱第一；第二个，他精进第一；第三，他求法第一；第四，最难度的众生，他发愿，他更要度他。所以一切诸佛都会赞叹。好，所以忍辱的功德力，安忍波罗蜜是很重要的。好，再看第103颂：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习忍福德因呢？他说，如果我自己因为自己心中有强烈的嗔心嗔恼而引起的过失，结果呢，你排斥众生，不能容忍敌人伤害我，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那不是等于你自己障碍自己积聚福德资粮的机会吗？当然别人骂我的时候，你应该建议大家要想，哎呀，我要感恩他，我现在开始修我的忍辱波罗蜜，我更好来试试看我功夫如何啊。当然可能他骂了你也跟着骂，那就表示你功夫不够，回家还要继续精进。那他若骂了呢，你心呢，哎，好像听音乐一样无所谓，他骂他的我心不动，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功夫了啊。但是听好，这个不是那种一皮天下无难事随便你骂，因为一皮天下无难事是无明，它不是明。佛法讲的明是说对境界如实知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骂你知道那个声音是空性的，所以你不会被他的文字而影响。这样子的话你要感恩，哎呀，因为呢，敌害正是我修忍辱积积福德的主要原因呐。最好的就是《法华经》讲的常不清菩萨，对不对？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常不清菩萨是谁？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释迦如来哦，是很了不起的。好，再看下面104颂：无害忍不生，怨敌生忍福。既未修福因，云何未障福啊？好，这吉天菩萨就颇斥说：你们认为啊，敌人来障碍我们，那是错的，你要去起嗔心，反而冤冤相报。吉天菩萨说错了，他说没有敌人，你呢就不能够修安忍波罗蜜，你的忍辱啊，这个功德就不能产生。假如你遇到怨敌，有怨仇前来伤害你，那你要感恩他，他成就你安忍的福德。既未修福因，既然敌害是修习你安忍波罗蜜累积福德的主要原因，怎么会说他会障碍你修福修慧呢？所以云何未障福呢？在这里我说一下南北藏三传，在修忍辱上它有一点差别。第一，南传修忍辱是针对自己的身，四念处讲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南传人他们也修忍辱，不过他对象是对自己。比方说你打坐，你单盘很痛，双盘更痛啊，可是你也要忍啊，忍这个，你要想这个死的时候比这个还痛。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的时候呢，那个痛啊，慢慢就不会影响你。还有一个方法，假如呢你真的痛的话，你就观想你痛的那个部位膨胀，那血气就会流得很快。第三个方法就是你痛的那个部位，你观想它像水晶一样会放光，那你的酸痛冷热麻这些触觉的感觉慢慢就会消失。有时候甚至你在打坐经验，你会觉得痛到哇，全部好像蚂蚁都在咬你的脚，其实那是虚妄的。但是假如你的心再平静一点，你就随他痛嘛，你就想死的时候比他痛，我这一点痛都不能忍的话，你怎么成就忍辱波罗蜜呢？所以南传的人事实上，细微的讲他们也修忍辱，他们不是没有，但是他是以身这个打坐这个痛来做绝招。当然真正要修到最后最高是要观痛从哪里来，这有点像禅宗，痛也了不可得，那你就真正能够超越不痛了。第二个受，我们身有不净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内脏不净，我想若是你有接触医学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身体啊解剖的时候其实都是臭皮囊啊， 所以以前禅宗啊，看到徒弟啊，天天在洗身体，以前的人很习服的，不是天天都洗澡，尤其冬天啊，对不对？假如有徒弟天天洗澡，要买好的肥皂，他说：“你看，你又在刷你的臭皮囊啊，你却不刷你的心呐。”哎，其实你不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吗？每天哦，我们都会化妆，对不对？照顾自己的这个身，当然要慈悲，可是我们似乎忽略了每天要清理自己的心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受身受心法，受它有不同的觉受，受来的时候，不管喜受或乐受的时候，它要观受也了不可得，由五蕴而产生的。所以当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它要密护根门，就是要察觉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在呼吸上，安住在禅观上，这个也是忍入。假如你有打禅期的经验，假如你从早做到晚，刚开始右脚弹，待会左脚盘，盘半天还没关系，盘一天，到第二天你会发觉，哎呀，这两个脚动都不能动，好像根本不是你的。那时候你就知道地水火风，地真的是大的，地的这个特性增强，你就可以体会到哦，人死的时候，那个神识要离开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的。乃至于你自己感冒的时候呢，人家摸你一下说你摸我干嘛，对不对？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一点的声音，一点的这个动静都会觉得干扰你的心。那表示呢，你要好好用功，你的心，哎，功夫禅定力不够。那南传呢，是透过身受心法去考验的，调自己的安忍波罗蜜。北传跟藏传佛教除了讲自己之外，他也修四念处，但最大的是人跟人的互动，所以菩萨要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众生有些是很狡猾，有些众生是很真诚的，众生是我们中国人讲一种米养百样人，那你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当中，磨练当中的力士练心啊，要磨练你的忍辱波罗蜜。有些人他喜欢禅修，那很好，远离红尘修禅修当然是很好，可是六度里面呢，忍入真正的忍入功夫要跟在境界上磨练。比如说你关在深山里，对不对？没有人骂你，没有人碰你，可是你心中还是有很多嗔心的种子啊。假如你没有细微的禅定功夫，是不容易察觉的。你自认为自己呢打坐了二三十年啊，我绝对没有问题，功夫很好，可是呢一来呢住市区啊，对不对？逛一个什么大业高岛屋，是不是 shopping mall， 你逛一下你才发觉哈，你完全功夫都没有了。为什么？那表示说你的心平常是没有经过境界磨练的。大乘佛法的忍入波罗蜜是要经过千锤百炼，在人世当中去磨练的，当然他也要有小乘四念处的基础。藏传佛教同时也是这样啊，这是希望大家了解。最后要供养大家是说，六度的修行有分两层，在世俗地上来讲，你是要在六度呢人事物当中去磨练。没有人骂你，你怎么知道你忍辱波罗蜜好不好啊？没有人赞叹你，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如如不动啊？对不对？但是听好哦，不能听为这样子，好吧，老公，我今天回去以后就当你的菩萨，我天天磨你，不能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磨别人的时候，你是有借口的。还有，你磨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动了贪嗔痴。你不要说磨别人，你不要造恶业就不错。菩萨啊，真正磨练的或祖师禅宗的祖师哦，磨练弟子的时候，他打他骂他或很多特殊的公案，祖师他是如如不动的。因为他不动，所以他不轮回。你记不记得禅宗有个祖师啊，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把佛像拿来也劈下去，把猫拿来也杀下去，对不对？但你凡夫，你真正斩佛像的话，你还是有我执，你动了佛像，动了我执，你砍了佛像，那你将来就堕阿鼻地狱啊。你杀了一个猫，你有我执，你有人像我像的能所的念头一升起，你杀生，你将来还是堕恶报的。所以不可以听到这些道理说，好吧，那我就来磨练你，不，磨练是要磨练自己，这样子。好，所以六度呢，在世俗地上是要人事当中去磨练，可是在圣义地上呢，真正的六度是要在自己心中念念当中，心中去调伏自己的心啊。 透过念佛也好，持咒也好，看看有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以藕益大师说，真能念佛啊，放下一切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啊。其实他这个讲的是圣义地的修行，知道吗？真能念佛啊，不在乎人我是非，如如不动啊，就是大禅定啊。对，那个是讲一切的修行啊，回归到于自己的心念。所以藕益大师讲的念佛与六度的关系，哎，那篇文章也非常好，嗯，好，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或是我找一找，下一次可以印给大家。好，所以六度的修行有分两层，一个是在世俗地人我是非磨练，第二个在圣义地上，你要在心念上自己磨练。好，请看105首。应时来起者，非行不施障，受戒诸方丈，亦非障出家。他说，同样的比方说，应时而来行托钵的这个乞丐是飞行，他说事实上他们是我们修布施的助缘，而不是真正布施的障碍啊。布施障，这个障是当名词，下面亦非障出家，那个障是当动词啊。同样的，看第三个，受戒诸方丈，第三行啊，第三个句子，同样的，授予我们出家戒的这个方丈和尚，我们要感恩他，他成就我们的戒法，他不是障碍我们出家的障缘啊。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不管来的是王公贵族，像很尊贵的方丈和尚，或者来的是很贫穷的这个乞丐，我们都要有平等心，不要去分别境界，而要感谢这个境界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接下来看106颂，世间乞者众，忍缘敌害稀啊，若不外施愿啊，必无为害者。这里是说要思维，假如你有碰到人家故意磨练你或障碍你，好，这个叫敌人啊，或敌对的人事物，其实那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因为敌人是你修忍辱的因。他说，请看记诵，世间在这个世上，我们修布施的对象是谁呢？乞丐，乞丐是很多很多的。假如你去过印度的话，你知道印度现在很落后，你一出去哇，全部都是贫穷的人啊。所以在那边哈，你不可以随便乱布施，因为一布施完了以后，全部人就涌了，你今天就不用走了。所以布施也要智慧。他这是说，世界上的乞丐是很多的，但是忍缘敌害稀。这个能够让你真正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怨害者啊，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假如你在过去世或现在世没有主动的向外结过恶缘或伤害别人，必无为害者，很少人会主动来伤害你的。这个意思是说，假如你碰到别人伤害你，那你第一个要忏悔，你过去是一定伤害过人家。世界这么大，众生这么多，为什么他会专找你的麻烦呢？乞丐虽然很多，但不一定每个乞丐都来找你麻烦啊。但是有时候你会碰到，在工作上或是交友当中会碰到很多恶友、冤亲债主，我们叫怨憎会苦啊。那是什么？因为你过去也障碍过人，这个要相信。你不要说师父我没有看到，我有什么要相信？等你看到就来不及啦。很多东西不能说眼睛看不到就不相信啊，对不对？好，佛法讲有过去、现在、未来因缘果报，所以他意思说，假如你遇到人家会来伤害你的话，表示第一个先要忏悔的心，你过去一定伤害他，所以你要有欢喜心的去接纳他。第二，你要有感恩的心，感恩说，哎呀，好吧，现在因缘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既然已经到了呢，我就好好用这个境界来磨我的心性。怎么磨呢？请看107颂，故敌极难得啊，如宝现平舍，能助菩提行，故当喜自敌。他说，因此敌人或是修忍辱这个敌对的因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就譬如好像在穷人家出现的如意宝藏。正因为这个敌困难的这个障缘能够成就我的菩提行，广大的菩提行，当然具体讲就是忍辱波罗蜜，那我应该很欢喜的接受我的仇敌。 在这里我要解说第一个，我们八苦里面有叫怨憎会苦，对不对？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刚刚前面讲求不得苦，这边讲怨憎会苦。碰到怨憎会苦的时候，躲也躲不掉，只有修行，发你的大悲愿心去转化它，转化它呢，它才会变成清净圆满的眷属。在无量的世界里面，你会作为夫妻，或为作为一家人，或是在同一个寺庙里面出家做同门师兄弟，或是在十方道场里面做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都是有很深很深的缘。这里面有善的缘，也有恶缘，所以冤亲冤亲。那当你会觉得怨憎会苦的时候是什么呢？恶缘多，善缘少。可是呢，这个缘你也逃不掉，因为你要去转化，你要发大悲愿心去关怀他，把这个恶缘转成善缘，甚至像佛陀割力王一样发愿啊，度这个割力王忍辱仙人，将来呢你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来度他，用你的大悲愿力来感化他的话，他将来会变你菩提道上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眷属，因为他也有佛性。那你之所以会跟他处得这么苦是什么呢？因为你跟他之间的恶业没有化解。我讲我自己的真实例子哈，或许你有听过没有关系，在前面我讲，我记得我不要讲谁，我就讲故事就好。我自己在中华佛学所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呢，一二三年级，我记得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一次法鼓山调来了一位法师，他是比丘尼，非常的能干，非常有才华，但是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因为他看我就很不顺眼。那当然了，他不但对我没有缘之外，对很多人也没有缘啊。先说我自己的缘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在法鼓山念书啊，圣严师父他很慈悲，让我们专心念书，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要能修福修慧，所以我们大家要排班，每天早上要剪切菜，是吧？洗菜啊，切菜。那煮饭呢，那他会有义工菩萨煮，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剪切菜。我记得那位菩萨呢，那位比丘尼有一天遇到我的时候，他说：“心弘法师，你会不会煮菜啊？”我说我会啊，我煮给300人吃啊。他说过来过来，我教你做。那时候我心里也有点急，我想说法师这样好不好，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剩下我自己做嘛。假如你要指导我的话，要这么切这么切，那你就干脆自己来切不是很好吗？哇，他气死了。好，当然我讲话也很直，现在反省也要忏悔，不过发觉他就是对我没有缘。那我们呢，那边有几位比丘啊，他对几位比丘都特别好。那当时我们读书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然后呢常常读到半夜，早上起来又要吃饭。那冬天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帮我们留饭菜，可是过了时间呢，饭菜就会冷，那他就会得理不饶人。你看你们这些人浪费十方的生物帮你准了饭，然后你还不来吃，冷了一样弄得啊，大家都鸡飞狗跳，所以看到他就跑。可是后来我发现说，的确他对我有成见，可是呢那是我多去的恶缘呢。那我怎么办？我就开始每天诵经，诵经观想，注意听哦，念佛诵经的观想，佛菩萨放光照着我，他也坐在旁边跟我一起诵经，他脸从嗔恨的脸开始变微笑脸的，然后变成了自然的脸，常常这样观想，那你跟他之间的业力就会改变，这是解除过去世的业力。那今生呢，你更要小心谨慎，就是因为他跟你没有缘，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在笑，保持微笑，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笑，他都会误会说我对他不恭敬，知道吗？人没有恶，没有善缘的时候，我们常言者无心啊，听者有意。所以你更应该告诉自己保持微笑。那他有时候呢，你主动关心他，他就不甩就过去了。做对的是应该，做错了，啪就变成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他那时候真的很苦，我足足回向了他一年呢。直到有一次他自己是非常能干的一位比丘尼啊，做起事来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呢就是严以律己，严以苛人，有缘的人他对他非常好，没有缘的人就咄咄逼人，所以不但是我吃亏，大家弄得都鸡飞狗跳。最后我们行政人员也报告所方，也总理去跳，然后也去希望申请啊，但是他的服务的因缘就这样。直到有一次呢，我是真诚的，他病倒了，我们办了夏令营啊，他非常的用心，他为了要这样接引大专生，让我们的吃饭呢，7天里面每一餐 素汉堡、素面条，各方面做得非常好，真的像班豆一样，酒席啊，非常好，大家吃得很欢喜。结果夏令营完了以后，他病倒了。病倒以后，哎，我们就想没有看到他，我们大家就想，哎，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啊？对不起，阿弥陀佛，我对药师佛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啊。那后来就说啊，他病倒了。后来他病倒以后，我从狮头山回来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张卡片，我买了一罐狮头山的蜂蜜供养他。我说法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用心，我们这可以感受到您啊，对我们很照顾护持我们，但是假如你有更多的微笑，不要要求那么高的话，大家都会皆大又欢喜啊。当然我也写了很多很感恩的话，我们大家签名给他，结果我们透过法师交给他以后，他一拿到就流眼泪了。当然呢，蜂蜜非常好，我们就建议他可以呢泡着吃啊，泡牛奶喝啊，因为他身体比较虚弱，又是女众，很辛苦啊。所以呢，等到他病好了之后，第一个出来看到我的时候，我很讶异，他第一个看到我竟然给我顶礼了。我说哎呀，阿弥陀佛法师，我要跟你忏悔。可是那一刹那之间，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清凉。为什么？我足足回向一年，终于业力忏除了。从此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也说过去呢，可能我身口意对你也有产生误会跟不恭敬。其实他也说，哎呀，我自己是一个比丘尼，对你比丘可能也不恭敬。哎，你看，敌对的人就可以真正的转化，这是我亲身的例子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碰到你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冤亲债主，在你修法念佛或念咒的时候，你要观想佛菩萨一样的放光。在西藏里面是观想佛菩萨放光，右边为正，全部是善缘，左边恶缘冤亲债主，然后全部一起来修法，然后呢众生从嗔恨的变成的不嗔恨，最后变微笑，最后变成法喜充满来关心你。那这样子的话，你常常训练。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当你碰到你越是没有缘的时候，更要谨言慎行。请你拿个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不笑的时候是蛮恐怖的。的确啊，所以笑是很慈悲的。你看弥勒菩萨为什么他皆大欢喜，每个人看到弥勒菩萨的布袋和尚的像都有生欢喜心，因为他生生世世修让众生欢喜的因，所以所有众生看到他都欢喜，所以他福德无边，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遇到人家障碍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要感恩。在无量的世界里面，你会在一起，你要透过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发愿，把愿憎会苦转成为清净圆满的菩提眷属，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得力。再看下面108首，时间快要到了吗？请问还没哈？还没哈？啊，没关系，还有五分钟前提醒我哈，我可以讲个段落。108首，敌我共成忍，故此安忍果，首当奉献彼，因敌是忍缘。他说，再者，敌就是这个敌人呢。事实上，假如敌跟我是敌人，好，我是我自己。假如你能够共承忍，你共同修行忍入波罗蜜的话，其实是你自己跟敌人一起成就的功德。所以一切修习安忍的功德果报应当回来奉献给彼，这里的彼就是指谁呢？是指敌人。换句话说，你今生能够修成忍入波罗蜜，是要感谢你的敌人。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才说，我真的要多生多劫感谢谁？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生生世世这样子磨练他、障碍他，一直到他在古印度世界成佛的时候，提婆达多都还要害他。可是佛他很清楚，他是很清楚，我跟这个提婆达多过去生生世世善恶错综复杂的缘，起码佛心如如不动。第二，佛也用大悲心去观一切的因缘，善巧方便去度化提婆达多。一直到佛要灭度之前讲法华经，他说我能够这么快速的成佛啊，事实上是提婆达多生生世世不眠不休累劫累劫的障碍我，可是成就了我的功德。好，所以这里讲首当奉献彼，真正有功德要感谢你的敌人。为什么呢？因敌是忍缘，因为敌人才是你修忍入波罗蜜成就的主要因缘。 接下来再看，为无助人想，故敌非应供，则义不应供，正法修善因。他说，如果说，有人说，如果说敌人并没有实际上帮助我啊，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值得供养啊。啊，故敌非应供，不值得你去供养啊。其实你这样想法，吉天菩萨说是错的。为什么呢？假如敌人真的没有供养你，那请问你善恶的分别这么强，请问善法对你有用吗？其实也没有用的。所以下面讲说，则义不应供，正法修善因。假如你不会感恩敌人，同时那你也不会感恩真正引导你解脱的这个正的教法，那教正的教法对你丝毫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好，这是吉天菩萨提醒的。那讲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哈，做一个总结解释，请看那个下面四缘。在唯识学上有讲四缘，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跟真上缘。听了那么多，你不要认为说完全都只是敌人，其实靠自己也很重要。这四缘请大家用心记一下，因为这四缘适合一切法，不单只是唯识中，念佛也是如此，念咒也是如此。请看清音缘，亲就是亲自的意思，你自己亲自的这个因缘。好，比方说你种一个种子，种子种下去，种子是亲因缘。第二个所缘缘，注意有两个缘，所缘缘那个第二个缘是动词，所攀缘的这个因缘。比如说你种了种子以后，对不对？你要浇花浇水啊，好，你需要很多条件呢，它需要很多攀缘的条件。阳光、土壤，这些都是所缘缘。而且你浇水，你不能今天浇，明天就不浇啊！你要定期的浇，常常的浇，对不对？等无间缘，就是呢，要呢持之以恒的，不要间断。等就是呢，平等的持续，让它不要间断。等无间缘，看应该很容易懂哈、哦。那其实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都属于自己的力量，叫自力。第三个、第四个最重要的叫真上缘，真上缘是指外面的外力，叫他力。一切法都需要自力跟他力。那就好像说，你对不对？种一个种子，你需要土壤、阳光、水分，而且要持续不断的灌溉，最后呢还要加上什么？真上缘在佛经里譬喻里是什么？是阳光。你要有很好的阳光，你才会它快速的发展啊。那这个太阳呢，是你不能控制的，这是他力啊。那一切法也是如此，用这个先来解释忍辱。忍辱呢，其实我们常这个偈颂讲这么多，说你要感恩敌人，你要感恩来磨练你，其实那是站在真上缘说，他一直磨练你。可是你自己内心啊，清因缘不能有恨意。第二个要有感恩的心，就是所缘缘。第三，你还要不疲不倦的呢接受各种挑战，他怎么磨你你都不会被打倒，这个叫等无间缘。所以最重要，真正安忍波罗蜜要修成功啊，外缘很重要，最重要还是在自己。好，同样的再说，这个叫做自利跟他利，叫自他不二。再举一个例子，普门品，你念佛，你念观音圣号，好，外面发生了火灾，对不对？这个是他这个是所谓的等无间缘，火啊一直呢烧，那你自力清因缘啊，你很恳切的这个升起虔诚的心，这是清因缘。所缘缘是什么呢？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一直去念。那真上缘是什么呢？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加持你，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把火灾给熄灭。所以缺这四个缘，少一个呢它都不能够成就的。好，那当然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劝你念佛？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现在开车突然发生了车祸，哎呀，你一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哎，观音菩萨的确救你。为什么？那时候你平常累积的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在一刹那之间呢、电波非常的强，所以感得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真上缘也非常的强，所以你的命就救回来了。 所以佛法的道理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什么业力可以转？原因也就是看这样。同样念佛也是，净土讲自他不二，众生阿弥陀佛第四个真上缘，念念要广度众生。假如你没有信愿行，你没有清因缘信愿行，你没有持持名号，没有发菩提心，你没有昼夜相续的念佛号等无间缘，临终的时候，假如你业力大于你的正念，纵使很多人帮你助念呢，你还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你只是不会堕恶道，来生继续在呢六道轮回修行而已，可能升到天，可能投胎做人。但是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没接你，所以净土法门是假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不够强，不够强到感召到阿弥陀佛的真上缘，没办法接引你往生。同时我要回答，一念到十念往生，印光大师也说这是真的，但是不可以侥幸。为什么呢？一念到十念的往生的人，他可能是无量劫后他都修净土法门，只是今生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所有的善根发露了，所以他那时候真上缘的力量非常的大，大到呢这个所谓阿弥陀佛的功德力跟他多生劫的这个功德力呢，大过于他的现前的恶业，所以他能够待业往生而往生净土的。所以为什么连鸡啊狗啊猫啊动物念佛都能往生，哎，那是千万人当中少有一二。换句话说，这个证明呢，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但是你也不要错误的去理解它，好吧？那一念到十念都往生，那等我们临终再念吧。你不要说临终，病痛的时候你连阿弥陀佛都阿不出来的。所以平常要培养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临终的或在苦难或特殊状况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增上缘，它就会加上。甚至哈，假如你真正是发菩提心，念念都自利利他的，就算你不求佛菩萨，佛菩萨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你真正有苦难的时候呢，佛菩萨他都会在梦中或在紧急苦难来主动救度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发过大悲心，有大愿力，有菩提心，所以那时候真上缘就特别的强。好，所以我旁边写了一个他力果教派，请看下面一章。好，讲完今天就到这个结束，下面还有一章，然后讲一个段落。所以注意哈，中国八大宗派里面，显教跟密教有两个比较特殊，禅宗还是大部分靠自力多，根性要很好。禅宗也不是不没有能成就，有些人修般若修止观还是有成就的，但是你要自己非常的精进。但是在八大宗派里面，显密里面，净土宗跟密宗叫他力果教派。所谓果教派，就是说阿弥陀佛他发广大的48大愿，法藏比丘把所有的功德浓缩成就在一句的万德洪名，就好像你不用像农夫一样又要去走拿种子去种，要去浇花，要去施肥，农夫他直接就把水果给你吃了，你有心愿行，你剖开吃了就直接得到好处啊。所以净土是依万德洪名。密宗，好，密宗之所以殊胜，其实它的确有它殊胜的地方，它是依身口意三密相意。身你要解手印，口持咒，意要观想。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真正身口意三个都要能够做得很圆满而清净不生妄念也不容易，所以密宗里面下手都要告诉你开始什么念咒吧。所以密宗里面 Om Mani Padme Hum 也是六字大明咒，也是一无上的心咒。所以密宗三密你无法相应的话，你一个若是口密也能相应的话，慢慢慢慢慢慢的三密就会相信。所以站在这个角度讲，所以说念咒等同于念佛，念佛跟念咒是无二无别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说念佛不同于念咒，很抱歉我不同意，那个人讲的不完全对。咒当然有它的殊胜哈，可是我跟你讲，真正通达念佛跟念咒是不二的，是看你跟哪个人有缘。比如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好，或观音菩萨，或者念 Om Mani Padme Hum， 他们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不要生分别心。所以站在这个角度讲， 净土宗跟密宗它是仰仗佛力或本尊的力量，所以叫他力果教派。其他的法门也可以成就，叫靠自力，那呢就要修学很长很长的时间。当然讲到究竟处，自他本来是不二的，那自他不二也不冲突这个四种因缘，亲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所以当我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逆境来的时候，我们要把逆境当作真上缘，但是要把持你的正念亲因缘。第二个，你要不疲不厌，要感恩心，你用感恩的所缘呢，感得对方才会对有感恩的心回馈你。第三，你要有忏悔的心，真诚的心去转变你的业力，你的等无间缘不中断，你才会改变他的业力。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从110首讲，那下次一定把安忍波罗蜜讲完，请大家也预习一下发菩提心经论讲义的精进波罗蜜，好不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